左右的一个 break 好吗？短短的 break， 然后回来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来讨论。好，那么我每一次讲这个题目，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点作态，因为我盼望弟兄姐妹，听我这样分享之后，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盼望这样子的信息是鼓励大家，而不是让一些弟兄姐妹们听了有罪恶感。我想也是因为我服侍主越久，越觉得我们所服侍的神是喜欢用笑脸帮助人。那么我们所服侍的神，我们所以能够服侍，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是靠着他的恩典才能够服侍。也许有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些经验里面，可能讲的话会讲的比较过头一点，或者有一些个人经验的分享里面，可能有一些话会讲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也是底下听的时候呢，要慎思明辨。大家都是教会的同工，所以我这样讲应该是没有问题。我觉得好多年之前，有一次我讲这个父亲节的这个信息，讲这个以利管教儿子的这个失策，那么我想那个信息讲的可能负面的东西讲的太多，讲完之后底下有个弟兄跟我说，说你今天这样讲的，讲的我头都抬不起来，我就是一个失职的父亲。我听了心里面暗暗得意，心里说这就是你需要听的。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心里面不安啊。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需要的实在是鼓励，不单单只是责备啊。如果有一些话听了让弟兄姐妹觉得扎心，希望你记得神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靠着恩典来服侍，在服侍当中我们也经历他更多的恩典。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想，就是说今天有一些个人经验的分享，经验绝对不是绝对的，好不好？世界上如果有一件绝对的事情，就是经验绝对不是绝对的。那么所以呢，我身上的一些经验在各位的身上不一定会变得同样的这一个真实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小心的听，好不好？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必须承认，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啊。这个若哥的前一任的主任牧师，这个黄子佳牧师最喜欢说 already and not yet 啊，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啊，我们已然得救，可是我们身体得赎还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神的国度已然临到，但是神的国度完完全全的彰显跟实现还要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会有挣扎。当我这样讲啊，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的神学的底线是我没有办法完全同意像卫斯理约翰他们所说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 sinless perfection， 得到无罪的完全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也不合乎圣经上的教导，老实说不单单跟我们的经验不合，也不太合乎圣经上的这一个教导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保罗的这个挣扎呢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一些挣扎，可是也许神容许我们挣扎，就是让我们学习在这些挣扎当中他是我们的这个依靠，好吧？所以我希望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些啊。我们服侍一定会有挣扎，你说我现在有没有挣扎？当然还有挣扎，对不对？我看我那些大学同班同学，研究所同班同学，现在有一些已经退休了，有些看脸书就是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处去玩啊，那么照出各处好玩的这一些相片，有的时候会说我这个人是干什么？我是傻瓜吗？对不对？我难道不能够就是含饴弄孙，然后逍逍遥遥的度过自己的余生吗？啊，何必还这么样子的辛苦在教会服侍啊？那么也没有拿教会任何的经济上的这个供应，有时候还被弟兄姐妹嫌这是干嘛，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其实到最后，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虽然活在当下，可是我们心系永恒的话，许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说不过去的，都是没道理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单单活在今生，我们不是只是为今生而活啊，那么我们是为着永恒而 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合理，而且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好不好？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讲这一些。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根据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这可能是我讲过最多的一段经文，可是每一次讲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预备起。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吧？”仆人照着我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才是我们应分做的。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自己仔细读的时候呢，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了一跳呢？我说圣经上竟然还有这一段啊，我都没有注意到啊。那么一开始读的时候吓一跳呢，也是说，哎呦，糟糕哦，我们这个做仆人的人真是很苦，服侍的主人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刻薄寡恩的一个主人。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说，原来我这段圣经呢，我读错了这一个角度啊，因为这段圣经不是讲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主人，这段圣经基本上讲说，一个做仆人的人应当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智来服侍，对不对？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什么？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讲主人如何，不是讲我们服侍的主人如何，这段圣经主要是讲说，我们作为一个仆人的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如何？我们是无用的仆人。那么有的英文圣经呢，把无用这个字呢翻成 unworthy， 我们是不配的仆人。但我想到无用这个字，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不配的仆人，给我又有很深刻的一些领受，等一下我会再讲。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我们通常称这个为一个 rhetoric question， 一个修辞学的这个问题。那请问答案是什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答案是什么？不会谢谢的。我用我妈妈的南京话说，门儿都没。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我妈妈会说，门儿都没。啊，那么仆人说，我们是不配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啊。那么可是当我要继续试着来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之前，我们想要先看一下到底这段圣经的前后文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圣经的作者路加福音把这段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或者教训摆在这里，到底用意是什么？我们先要先想一想啊，那么也许更能够把握住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的话呢，在这里耶稣提到两样很严肃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头一样他提到就是绊倒人的事呢是免不了的，可是底下又说呢，绊倒人的人怎么样呢？啊，好像是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啊。那么我想这个是这个耶稣所讲的一些话，经过路加这样描写下来，就让你看到一幅图画，大磨石就是很重的石头，拴在他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啊，死定了，永远浮不起来啊，是很强烈的一个警告的这个话。然后底下呢又提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你们弟兄得罪你，一天得罪你七次，七次回来你还是要怎么样？你还是要原谅他，要宽恕他啊。所以提到这两样事情，头一个是严厉的警告， 听了让门徒的心里面觉得畏惧跟害怕。第二样事情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要求，门徒们听了之后说，我们做人，身为人怎么做得到呢？所以才有第五节的这个问题，说求主怎样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太小，超过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的忍耐，我们不管怎么小心还是可能会绊倒人，我们不管怎么样宽宏大量，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你所说的一天七次得罪我，七次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原谅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做不到的事情，求你加添我们信心。然后底下第六节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丢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在这里回答就是说，你们不需要有很大的信心，但是你们需要对这一位伟大的神有一点信心。所以信心的要素并不是大很小，信心的要素在于它真和假。信心的要素不是在于我们往我们里面看，说哎呀我这颗信心到底有多少。信心的要素在于我们往外看，看我们相信的对象到底是谁。然后第七节，你们谁有一个仆人耕地或是放羊？那么这个第七节跟前面如何接得上呢？好像在这里耶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借着这样的一个讲法，提醒他所有的门徒，照你们现在所能做的，照你们现在的这个信心，照着你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机会，你们做你们该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信心啊，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信心，说因为我信心不够大所以我做不到。耶稣说，只要你们信心是真实的，只要你们知道信的对象是那位永生的神，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是会加添力量给你们的神，照着你们这样子的一点点对于上帝的认识， Do the thing you need to do， 做你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讲了以下这样的一个比喻。好，所以我盼望这样子呢，能够把这一段圣经大概的这些前后文哈摆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那么我想这段经文，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看。首先我们看呢，耶稣在这里对于我们所有服侍他的人，其实呢严格上讲就是对于所有耶稣的门徒，他的称呼就是说我们是仆人。仆人这个字呢，是我们中文圣经一个很文雅的翻译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翻成奴仆，可是凭良心说，当我们看到奴仆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常常是仆而不是奴，对不对？好，一想到奴太伤感情了嘛。但是其实仆人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 doulos 啊，那么最直接的翻译就是翻成奴隶啊，这一点点都不是一个文雅的字眼。虽然现在许多人会说啊，在当时的希罗社会里面呢，奴隶是整个希罗社会经济的一个支持，在人口当中可能有的人说三分之一，有的人说一半，甚至有人说三分之二都是奴隶啊，来支撑那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啊。既然那么多人做奴隶，所以做奴隶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啊，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呢，做奴仆的这个本身毫无疑问是一个不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啊，他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自己的生涯，他甚至不容许有自己的家庭，他一辈子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服侍他的这个主人。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奴仆、把奴隶这个字呢翻成 bondman，他是束缚于他主人的人啊，他一辈子活着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服侍他的主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做奴隶的人就是要服侍他的这个主人。所以奴仆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这是圣经里面用 doulos 这个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用的都是 doulos 这个字，这是圣经里面呢最常用的，用了超过新约圣经里面用了超过100个字。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服侍主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主的什么，都是主的奴仆啊。我们讲奴隶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太刺耳，对不对啊？那么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参加在使者所办的一个研讨会，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啊，超过20年之前，甚至差不多将近30年之前。那个研讨会呢，所讨论的题目就是讨论到教会里面长职的这一个侍奉，所以邀请来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担任执事、担任平信徒领袖的这一些同工们啊。那么我想可能有差不多40个人左右，那时候使者农庄还没有改建，所以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后面的那个 fun house 那个客厅里面，大着围成一圈哈来坐。我记得那个聚会的头一个节目就是破冰啊，就是每一个人介绍坐在你右手边的人啊，花一点点时间，你问问你右手边的人是谁，然后等一下你就站起来介绍坐在你右手边的人。我特别记得参加那个聚会呢，有一位在华人教会，最起码在东岸的华人教会界非常出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啊。那么，你不要猜是谁啊，也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呢，那位弟兄呢，应该是住在离你们这边不远的地方啊。因为几年之前我去讲他们教会的退休会呢，那位弟兄也在。那么他现在当然已经退休了，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呢做事情，而且在华人当中算是位置做得非常的高啊，手上管很多的研究经费，说明有些人已经猜出他是谁啊。那么所以呢，那个介绍他的弟兄就说，哎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我介绍我右边的这一位，他叫什么名字，我久仰他的大名，今天这是幸会，哎呀，他是主的一位大仆人啊，主的一位大仆人。那我听他这样呢，就想说，哎呦，他是一位主的大仆人，底下人听了之后啊，就拼命的拍手，大仆人要拍手。但是如果他真的照字面介绍说他是主的一个大奴隶，我不想大家这么说还拍得下来，拍不下来，对不对啊？那说穿了呢，大仆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奴隶，对不对啊？那么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字跟这个类似的呢，就是 diakonia， 这个字就是服侍的意思。所以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人的。服侍这个字也不是一个高明的字，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什么谁做的事情，形容奴隶所做的事情，才用 diakonia 这个字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执事，对不对？那执事 deacon 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什么？就是 diakonia， 就是服侍。那这个字最初的意思就是在桌边侍候，请问在桌边侍候是谁的事情？是奴隶所做的事情啊，不是你老婆所做的事情，是奴隶所做的事情才在桌边伺候啊。所以这些字呢，都是强烈的一些字眼。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刺耳啊。可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自己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人子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不是要受人的什么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讲的这句话，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有一个中文的很早的文言文的圣经的翻译，我觉得翻得非常的好，把这一句话的味道完全翻出来，叫做非以义人乃义于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翻译？就是奴隶的义，非以义人乃义于人。我觉得这个翻译呢，比我们现在那个和合本的翻译翻得更传神啊，不是要来奴役人，是要被人来奴役。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宣告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3章，当记载到说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拿着一条手巾束腰啊。我个人的理解啊，最起码我个人所受的解经的训练呢，是相信呢 there's no empty motive in the Bible， 圣经上所讲的所有的细节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约翰在这里描写 耶稣还要拿一条手巾束腰，因为拿手巾束腰是谁的打扮？啊，是一个奴隶的一个打扮，拿手巾束腰。啊，这一点小小的细节描写耶稣所做的一个奴仆所做的这个事情。啊，拿手巾束腰，你如果想一想的话，那这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一个举动。好多年之前，那时候我家还有电视的时候，我家已经好多年没电视了。那么这一个呢，我看到大概是在受难节的，在罗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天主教的受难节的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节目。那时候的罗马的这个 Pope 教皇呢是江波的 second。在最近几个罗马的教皇里面，虽然我们不同意天主教的信仰，我们必须承认江波的 second 这个人是 man of integrity。 啊，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啊，那么以前有人问我说教皇能不能够得救， come on don't ask questions like that， 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承认，你看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一个 man of integrity。 啊，那么他写的一些东西也有相当的这个深度在这个里面。啊，那么我就看到那一个拍的那一幕呢，我心里面是受一点感动。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目啊，其中的整个崇拜，整个这个弥撒这个过程，就是呢，有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啊，然后走到他们的那个讲台的这个上面，然后呢，有一个水盆，然后有人就倒着一个水，做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 deliberate。然后 John Paul II 这个老人家，对不对？这个几乎都没什么头发了，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跪下来，然后呢？他就给这个小男孩怎么样洗脚，对不对？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大家想起说，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那么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给一个小孩子呢来洗脚，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记号。啊，但是尽管这一幕很感人，但是跟耶稣给门徒洗脚比起来，能不能相比？这不能相比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啊。那么然后呢，在众人面前，这个老人家做这个事情啊，那当然是有它的意义跟价值。但是耶稣给门徒洗脚那个真实的情形，比这个情形要怎么样啊？要 messy 不知道多少倍，对不对？啊，不是洗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的脚，而是洗怎么样的啊？是洗十二个臭男生的臭脚。啊，是绝对是一个谦卑服侍的记号。所以难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么有人说这是教会最早的圣诗之一。啊，保罗在这里能够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希腊字抹费，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形象，一点点都没有翻错。哈，可是这个字呢，在原文意思更加的深刻。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实是表达出一个内在的本质。一个内在的本质，借着一个外在的表达，表达了出来。所以现代的中文译本就不翻成形象，现代的中文译本呢，就干脆翻成说，他本有神的本质。也有的英文圣经翻成说 in his very nature God。 啊，在他原来的本质上，他就是神的本质。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的话，下面那句话，他取了奴仆的形，他却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 那么我们如果前面要翻成本质，后面应该翻成什么？也应该翻成本质，取了奴仆的本质。这是圣经上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奥秘，一个深奥的一个真理。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竟然取了奴仆的本质。所以 Adam Blues 那么这一位可能24世纪在英国或者甚至在整个的 Evangelical 的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最被尊崇的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 He displays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nature of a slave。他在一个奴仆的本质里面表达了上帝的本质。所以我希望我一开始讲这一些让大家明白说，当主称我们为仆人，当我们称自己为仆人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不过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讲座，请记得以下圣经对于我们的一些提醒甚至对于我们的一些要求没有超过主耶稣基督自己所已经做的，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他做了这样的榜样，因为他的爱的这个激励，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智来服侍，好吧？我希望我们一开始能够把这个呢，能够先讲清楚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跟仆人相反的是什么？跟仆人这个概念相反的是什么？
主人。
是主人呐、啊。如果是主人，我就不用问大家了。
太简单了。
再想想看，太 obvious 的答案大概不是，不是说不是正确答案，不是我想要的答案。跟仆人相反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不是主人的话，应该是什么？啊？自由人啊。对不对？那么我换另外话讲呢，跟仆人相反的概念呢，就是雇工，对不对？你想对不对啊？如果是仆人的话，我做的高兴也得做，做的不高兴也得做，反正我就是卖给这个主人。如果是雇工的话呢，我做的高兴就做，我做的不高兴是怎么样？就拜拜了嘛，就不做了嘛，对不对？那么前段时间，一年以前，我的小女儿在她那个。律师事务所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对不对？他就说他要换工作，他要换工作。我说好吧，你换工作要怎么样一个换法啊？你要早点跟你的老板讲。他说爸爸，我不需要早点跟他讲，我找到的工作我再跟他讲。我说你这样不太有道义吧，对不对？他临时律师事务所就是他就是那个老板跟他两个律师，你要一走的话他怎么办？他忙得跳脚。我的女儿说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只要给他两个礼拜的通知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雇工，对不对？他是雇工，他做的不高兴呢，随时随地呢就可以走人啊。给两个礼拜呢，我要就是一般的这个规矩，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那么在联邦政府上班，或者做各式各样的工作。我们的身份是一个雇工的一个身份啊，所以做得高兴就做，做得不高兴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离开，或者可以考虑跳槽啊。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仆人嘛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喜欢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哈，我们千万不要把雇工的心态呢带到怎么样，带到教会里面来。大家教会人就麻烦了嘛，是不是啊？今天做一些事情有些不称我的心，我就不干了啊。今天到礼拜堂里面来，看见这个老板，看见这个牧师呢，好像对我的这个脸色不是很好。其实不是，是我自己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说怎么今天他见了门，见了我的面没有跟我打招呼啊？怎么今天他跟我面对面走过去啊，好像他没看见我一样啊？那么。你知道在教会服侍久了之后，我常常是有人给我一些这个 comment 啊，给我一些评论呢，我真的是啼笑皆非，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我曾经遇到有一个姐妹常常打电话给我，不是打电话，打电话给师母，跟师母抱怨说今天她参加什么样的聚会，有人故意不理她， 我心里说拜托，怎么有人常常会故意不理你呢？啊，怎么没有人就故意不理别人呢？怎么专门故意不理你呢？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因此呢，他参加这个做一段时间报告不高兴就离开了，参加那一个做一段时间不高兴又离开了，对不对？我心里面呢就觉得很难过哈。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不要有一个这个故宫的一个态度啊，叫给我这个事情我不高兴做，我就不做了，对不对？那么跟弟兄姐妹、跟这个传道同工、跟教会的这个 leadership 中间有一些不和睦，有一些意见不同，我就不干了啊。那么这个态度呢，就不是一个仆人该有的态度，而是一个故宫的这个态度啊。我有的时候也会跟我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常常把角色给弄倒置了，对不对？我在 AT&T 上班，我应该是雇工啊，可是呢被公司压榨的像个什么一样，像个奴隶一样啊。那我在若哥服侍呢，应该像个什么？应该像个奴隶，可是到后来呢像个雇工一样。那这个是完全我们的角色错乱，角色保质，对不对？该像故宫的时候不像故宫，该像奴隶的时候怎么样呢？不像个这个奴隶啊。所以我希望我一开始先把这个稍微提一下啊，我希望这样不是太负面的一个提议啊。请记得我们所有的身份都是 servant 啊， servant 是比较明白，把好的翻译其实都是 slave， 都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我知道坊间也出了很多书叫做 Servant Leader 啊，这个 Servant Leader 呢，这本书虽然是不错，但是很多人看这本书呢只看这个 Leader 不看这个 Servant， 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也是有点问题。其实就讲 Servanthood 就好，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讲的就是 Servanthood， 而少讲这个 Leadership。 有时候讲 Leadership 太多的把一些这种不见是完全合乎圣经的东西拿进来，我心里面读了这些心里面也有一点点不安，对不对？那有很多时候讲这个 leadership 呢就是要 serve 啊， to serve 呢别人才会服你。那我一直觉得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那你是不是借着你的 serve 呢来 manipulate 人呢，来操纵人呢？那我觉得这些我心里面觉得别这样吧，是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服侍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谦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老百姓的眼睛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谦卑服侍？弟兄姐妹看得出来，对不对？弟兄姐妹看得出来啊，或者是说呢，总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得出来，纵使很多人看得出来。到最后我们说谁看得出来？主看得出来， maybe 这个就够了，是不是？你想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没有受过一些冤屈？哎呀，保证有啊，是不是？那么如果你没有受过冤屈，你把那个教会告诉我，我一定去。但是我想这个教会呢大概是不存在的，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也收到一些乱七八糟，我用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字，一些电子邮件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拿给师母看，师母看说：“哎呀，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主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懂我两把的。”那么这样讲是假，心里面难过不难过？我告诉你，不难过是假的啦，对不对？啊，还是会难过。这就是我说，我们服事里面总是会有一些挣扎，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服侍什么？服侍其他一些蒙恩的罪人，在已然跟未然当中总有挣扎，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一开始能够先把这个谈一下啊。那么以下呢，我想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看到说，要从仆人的工作的性质来看我们服侍的人生，其次呢我们要看说从仆人服侍的态度来看我们服侍的这个人生。他说圣经呢一开始说，你们中间虽有一个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啊，那我看到这里呢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那么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呢，那表示说这个仆人做什么事情啊？仆人要耕地，而且呢 仆人那样放羊，中文圣经翻成耕地或是放羊啊。那么我看吕正中译本好像是犯人说，犯人说你们中间所有一个耕地放羊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呢不是用或是，而是用什么呢？又耕地又怎么样？又放羊。好，所以这个仆人做的事情还不少，他又要耕地又要放羊啊，又要管这个田里面的事，也要管这个羊圈里面的这个事情。放羊回来之后呢，能不能够休息呢？没有。主人说你快给我预备晚饭，这个原文的意思更强烈，你立刻给我预备晚饭。所以我想仆人回来大概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汗流浃背，主人一看到他立刻进厨房给我预备晚饭。那么预备晚饭完了之后呢，主人怎么说呢？说你伺候我吃喝，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仆人不单单要耕地放羊，还要预备晚饭啊，不单单做外面的事，还要做家里的事，不单单要招呼牲口跟这个田地，还要怎么样呢？最后还要伺候这个主人吃喝，等主人吃喝完了，仆人才有一点点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我当时读这段圣经，我就很好奇，说这个仆人怎么这么辛苦啊？什么活都得干。我去查一些路加福音的注释，看看这些注释的人有没有什么一些解释。大部分的注释书都没有特别提这一点，只有一本注释书我忘了是谁写的，那么那个 commentator 呢是很天才啊，他说为什么仆人这么辛苦呢？他说一个很合理的推想，就是这个主人恐怕也不是个什么有钱的主人啊，只养得起一个奴隶，所以这个奴隶倒霉了，叫什么什么。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有没有道理，但是对我真的是有一些提醒。是什么样的提醒？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仆人的话，我服侍我工作的范围啊，由不得自己决定，是由谁决定？由主人决定。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我只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服侍的范围是根据主人家里面的需要，主人家里面的需要，主人家里面需要什么，那么我就需要去做啊。请大家不要听错哈，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是应该照着恩赐，照着负担呢，互相来配搭。但是我也担心，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负担这件事呢，用错了地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事，特别是说我们要开始提名这个新年度的同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被这个提名委员会哈、啊，来说哦，某某长老，你去看某一个弟兄啊，看他呢，可不可能考虑接下这件事情？那有的时候我去看啊，一看了之后，这个人一听说教会希望他做什么，立刻就说长老，对不起，我对这件事没负担。啊、一说没负担，我就不想再该怎么讲，对不对？哦、啊，这个没负担，那个真是他讲的那么快，把我吓了一跳啊！然后呢，我又想多劝劝他，他就说：“老师告诉你，长老，神还没有把这个负担搬到我心里。哎呀，把神搬出来了，这个更不得了。我如果再劝他，难道我比神还大吗？要改变神的心意吗？啊、哇，这个太厉害了，对不对？”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啊？我不是说这个负担不重要，但是我希望当我们讲负担的时候，不要用的那么快。想一想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想一想教会的需要是什么，不要那么快的把没负担的就这样子给用出来啊！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一点点的这个担心了啊！我告诉你，若哥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可能中间有人认识，我不知道那个冠会还记得不记得啊？那个姐妹70岁的时候要买一辆新车，很多人给她出主意要买这个车买那个车，结果一个70岁的老姐妹，你知道她买新车买什么车？买了一辆 Honda Odyssey。有人说，她就只跟她的一个老妈妈，她的老妈妈是那时候几岁啊？80几岁，因为这个老妈妈10几岁就生她啊。他老妈妈那时候80几岁，快90岁，他自己70岁，他的这个儿子都结婚都成家了啊，然后女儿呢也是嫁到加州去，一个儿子呢在台湾，人家就问他说：“哎呀，姐妹，你是怎么一回事？你70岁的老人家， 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菜，你买个 Honda Odyssey 干什么？对不对？觉得这个老姐妹有一点点糊涂，你知道她怎么说？她说教会那么多老人家要接送，我当然要买个大车，我就买一个最大的车，这个车可以坐最多人，我就买一个最大的车。哎呀，我听了心里面其实很感动。所以她70岁买一个 Odyssey 是为谁？她为什么70岁的老人买一个 Odyssey 是为谁啊？因为她看到教会里面需要，她看到许多老人家需要接送，所以她说我不能够买一个小车子，接不了那么多人，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买一个大车子，才可以接很多的人。现在她已经80岁，她还继续去接许多的老人家。老实说，许多被她接的老人家比她还要小很多岁，对不对？那你每一次看到他，他总是怎么样？他总是很喜乐，他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我觉得他不太会老，或者最起码呢会老得比较慢，是不是？会老得比较慢啊！我想只要他继续开 Odyssey， 大概神就会保守他，对不对？那就是能够开 Odyssey， 能够接一些老人啊。然后他不单接老人，他还常常帮教会买东西，对不对？一去呢就去那个去 Costco， 一买买了一车子的东西，他等于自动，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这个职分，啊，他以前做过教会总务部的执事，现在他也没有正式的职分，但是教会要买什么东西，要买卫生纸，要买餐巾，要买餐盘，要买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有的时候就去请他去买，对不对？他并不是没事，他退休了在医院里面当义工。其实他并不是好像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哎呀，我闲得无聊，有什么事情让我做做。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很忙的人，啊，所以每一次我看他，我就心里面说主啊，啊，我一直想说他再过10年会变成什么样，对不对？啊，你几乎可以感觉到说他就是活得那么样子的起劲，因为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家里面的需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侍的态度。在若哥服侍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帮一些老人家找乱。老实说，有时候我很痛苦，不是我痛苦，是我太太很痛苦，对不对？啊，他接老人一接就是接了几十年，有的时候呢，我要出去短宣呢，要硬把他拉着走啊，他就说我不能走。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走？他说这些老人谁接？我说我们那么多人，难道找不到接人的老人吗？老实告诉你，有时候就是找不到。啊，他有的时候去接4个人，有的人住得近，有的人住得远，有的姐妹就说：“哦，这个近的2个我接，远的2个我不接。”那我心里想说：“那找你有什么用？只接一次都不行吗？这是干什么？对不对？”哎，我在洛哥不该讲这样子的话，因为听众在底下。对，我讲这个慈善，大家小都说啊，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看到人的这一个需要，需要看到教会的需要。我知道我们中间在这里做同工的人，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应该是已经比较敏感，但是我希望其他的这些同工啊能够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我记得最近我们非常安慰一件事，就是我们啊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不在，我们就请一个弟兄帮忙接啊。那么然后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啊，那个弟兄还特别打电话来问说：“您是不是刚回来？是不是还有时差？明天再让我接一次好不好？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电话，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温暖。嗯，虽然我们跟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接了啊，但是他有这个电话，表示说他心里面怎么样，记挂这个事情。他看到教会的需要，他记挂这个事情，打电话过来说：“师母，你是不是还没恢复过来？明天让我接好不好？”这就是看见需要。我们说有服侍主的人要看见需要，你看见需要，虽然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呢，我甚至觉得一个人真正的灵命不是靠你多会讲，不是靠你多会教。那个弟兄在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叫基督身体，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对不对？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忠心，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么看见需要，我记得在若哥他们让我做这个执事，选我做执事， 第一个让我做的职事就是做文书部职事，啊，那么文书部职事做什么事呢？就是每一个礼拜的这个周报要把它弄出来。那时候怎么做呢？那个时候没有个人电脑，所以那时候周报是怎么弄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写钢板，
写钢板，有谁写过钢板？举手。谢谢大家，举手人都是有一点年纪了啊。一个年轻的人，我跟我儿子做写钢板，他说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对写钢板有负担吗？玩得美，你怎么可能对写钢板有负担呢？那那时候来找我的那个若哥的最早的一个同工陈全宇啊，后来被案例若哥最早的长老就说，哎呀，我们知道你做事情还算蛮仔细的啊，看你写的字还马马虎虎。其实我们教会呢字写的最漂亮的是陈天宇啊，那么还有呢另外就是吴奇心啊，是黄老师的太太，这两个字还有一个是林婷婷，这平常这个周报呢在那个之前都是他常常是他们三个人写，写的真是漂亮啊。他说，哎呀，我看你的字呢还马马虎虎了，好不好，那就请你接下这个事。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我就接下了。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教会需要有人做的事，对不对？总不能够让这个隔一两个礼拜就要上讲台的这个陈天宇弟兄还来写钢板吧？这个我想想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总不能够让吴奇心继续写钢板吧？他在教会教主日学已经教得很辛苦了，对不对？那这一点点事情，我觉得是应该靠着主日学我可以做的事。我告诉你们，还有一点点私心呢。因为以前我们在 New Haven 的时候，在 New Haven 那个教会，也是我跟我师母认识的那个教会，结婚的教会呢，这个师母呢嫁给我之前在教会做什么事？
没错，
就是写钢板。我说有一天我做的真的不高兴了，我说，哎，你既然是我老婆，你就分担一下。那我这个是这样想，结果后来呢，我答应了之后，结果隔了几个礼拜。他们找我，就是同工找我说，哎呀，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个事，你现在要换另外一个这个职位。我提这些例子只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要看见需要。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那个东西有没有带在身上啊，可能我摆在我的包包里我忘了。就是教会有一个弟兄，若哥有一个弟兄，他是十年以前受浸，那么然后在这个今年呢被选成教会的执事，是安全部的执事。那么这个弟兄受浸之后呢，他非常的追求，他上若哥圣经学院，现在也教新旧约中览，然后呢，若哥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教这开这个希腊文的班，他全部上完了，现在在开希伯来文的班，他也在上着。他是一个对于圣经非常追求的人，结果在今年呢，就任命他做安全部执事。我特别觉得他写的这个若哥这个受浸十年有感，里面就特别提到这段经历。他说当教会的这个张宏牧师去找他请他当安全部执事的时候，他就说，我最有负担的就是好好做教导圣经的工作，怎么让我做这个事务上的这个琐事呢，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得到的结论跟我最初的结论是一样，他觉得既然这是教会的需要啊，那既然教会其他的年长的同工看出他也许可以承担这个事情，他说那他就顺服，他就愿意做啊。那么做这个安全部的这个执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人跟我打小报告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他做了，做到现在已经做了几个月了，一年快做完了，其实做的还相当不错，因为他本身是也很忠心的一个人，对不对？做的其实还相当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做的喜乐还是不喜乐，他做的很喜乐，知道吗？他做的很喜乐。所以我提这些呢，就是你要看到教会的这个需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有没有人听过一个人叫做 Pauline Hamilton？ 啊，台湾来的人可能听过，叫做韩婆婆。啊，这是一个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那么 Pauline Hamilton 呢，是宾州大学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动物学的博士。啊，学历非常的高。后来他有心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加入了内地会。可是他虽然很会念 science 方面的东西，没有语言天才，所以到了中国内地会的语言学校呢，学中文的进度很慢，他非常痛苦啊，觉得自己真笨 结果这时候内地会在中国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说 Pauline， 我们在知府有一个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士儿女的这个学校呢，现在缺一个 science teacher， 缺一个叫 science 的老师啊。我们知道呢，你懂一点 science， 你好不好去那里呢做一年的 science teacher？ 那 Pauline 接到这一封信，他超级难过。他说：“我到中国来呢，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不是做宣教士小孩的 baby sit， 对不对？”可是他经过一些祷告，他觉得这是机构的需要，他就答应去了。然后去做了一年之后呢，本来以为就可以回到宣教工厂，想不到又接到一封信，说抱歉，我们还是找不到，从美国找不到教 science 的老师，好不好？你再教一年，他就只好再教一年。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可是就是因为她在这一个宣教士的子弟小学教这些孩子。神把对于孩子的负担打在他心中，他说他从来对小孩不怎么有兴趣，觉得小孩子烦，一个单身的姐妹嘛，一直没结婚。可是借着这些两年，神磨他的脾气，教这些孩子不单单教他们，比较年轻的小孩还要给他们洗澡，还要给他们洗头，还要给他们抓头虱，什么事都得干。可是他做过这些事之后，神把喜欢这个比较年轻的孩子的心摆在他心里，后来他不能够留在大陆继续的服侍，大家都是发生怎么一回事嘛？1950年之后，他就去了到台湾，到台湾他一辈子的服侍是什么？专门做比较年轻的孩子的这份工作，啊，一直在台湾服侍到退休，才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最近已经被前段时间已经被主接去了。我看他传记看到这里。我心里面真的也很感动。老实说，在教会服侍，你如果做一些你有负担的事，可能你这个事情会做得顺利。你如果做一些没有什么负担，但是是教会的需要，是同工觉得你可以做的事，你做这件事情呢，你的品格会进步。而且你怎么不晓得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扩张你的这个境界，让你在神的国度里可以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不希望这样讲让大家有罪恶感啊。那我也不希望有些人以前说过，我没有负担这种人，现在通通都要痛哭流泪。我没有讲这样子的话啊。我也知道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I fully understand that。我也觉得哈，连我都能够体会一些弟兄姐妹的软弱，何况主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不是更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为这件事情可以多有一点点祷告，是不是愿意接受一些挑战？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负担的事，说不定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要我们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让我们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在主里面更有用的人呢？还是我们就愿意舒舒服服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同工，做我觉得很习惯的事情，还是我们愿意做主啊？我愿意成为在你国度里面更有用的人。It's only one life。有人说只有这一生，我宁愿 wear out， 不要 lost out。懂这句话的意思吧？我愿意宁可累坏，不要怎么样，不要秀坏，对不对？宁可累坏。不要秀化啊！所以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这个要怎么样？要看到主人家中的需要。然后呢，如果是看主人家中的需要，我们服侍主的时间常常不是方便的时候。我能不能讲啊？服侍主从来不是为有闲阶级所预备的事哎！啊，我最近去德国回来，我心里面很难过啊！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如果下一次再要请我来，我要专门针对年轻的夫妇讲一些信息。他说现在常常在那里，因为这是有时候这些地方形成了某一种文化，服侍文化。什么叫服侍文化呢？就是太太一怀孕就开始不参加服侍了，要在家里养胎，对不对？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一岁之前呢也不参加服事了，因为在家里带孩子，甚至主日崇拜都不能参加。我心里说，小孩有那么娇贵吗？拜托，对不对？我觉得小孩是很 robust 的，对不对？啊，有人说第一个小孩造猪羊，第二个小孩造猪羊。我告诉大家说，我三个小孩都是造猪羊，然后呢，都养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不对？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服事常常不是给有闲阶级的事情。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虽然这样讲，不会让一些人觉得心里面过意不去啊。在我们小孩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服事很重。我1985年被选成教会的，被任命成执事会的主席。我老大是1982年7月生，老二是1984年3月生，所以我1989年做教会执事会主席的时候，老二多大？老二9个月大。老大多大？啊，老大那时候呢，大概是1985年吧，他是1982年生，对不对？好，所以才2岁多一点。然后当执事会主席呢，我想也发生了像王牧师一样的意外，对不对？10月呢，我们又生了一个老三，啊，真的是在意料之外。本来想说做执事会主席好好服侍，这时候千万不能再怀上，但是呢，主就给了一个，对不对？强迫中奖，让你不要奖，是不是？结果我1985年10月份，我们又来了一个老三。执事会主席一单就是单三年，拖个3个小萝卜头。你说辛苦不辛苦？我不太辛苦，我太太很辛苦，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要公开表扬他一下，对不对？那么，而且1985年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Bell Lab 做一个这个计划啊，是公司最高机密的计划。是什么计划呢？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 Voice over IP。 我们中间有人做 Telecommunication 吗？啊，我们那个时候是 Voice over T1 Link。 我觉得 AT&T crazy， T1 还搞这个东西，技术做成了没有 market，啊，浪费了很多钱。可是那时候是公司里面最高机密的计划，他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做成的话，打败所有的这个电话公司，是我们拼命做。最高纪录一个礼拜去芝加哥出差2次，礼拜一去开个会，啊，然后礼拜二回来，然后礼拜三一回到办公室，老板说你明天再去一趟，啊，我跟他说如果这样干脆你在那里租一个 apartment 好了，我们就轮流住那个 apartment， 可以省一些飞机票的钱。你临时买飞机票去芝加哥出差，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出差，我一看来回票1000块美金了，我说 AT&T 发疯了，难怪 AT&T 现在搞成这样，对不对？那么那么样子的忙啊，然后那样子的服侍，现在想在那个时候觉得苦不苦？我想是有点点苦，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苦不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现在回过头来想苦不苦？不是那么苦，觉得说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撑过去了，对不对？三个小孩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服侍就变成什么心里面受伤啊，什么没有得到爸爸好好妈妈好好的照顾啊，没有啊。我当然可以再多讲一点点这一方面，就是父亲的这个责任啊。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我不太能够帮，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我能帮的我一定帮。比方说我的小女儿大一的时候修微积分，她是 double major 这个 political science 跟 history，他偏偏要选工学院的微积分，我说你神经了。他说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门的数学课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这个 challenge 过头了。考试之前就是搞不懂，结果我祷告会完了，跑到他的这个宿舍去，在他们的 study room 教到过了半年，啊，所以他那门课还得个 B plus， 这是他在 Rutgers 唯一没有得到 A 的课 ，OK， 唯一没有得到 A 的。那一门课，好，那么 anyway 我这个就不多讲了。所以我就说有些事情爸爸要做我一定会做，还是要管，爸爸该出来管，爸爸一定要管啊。爸爸该道歉，爸爸一定要道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许多爸爸死不认错，最伤孩子的心啊。我这个不能多讲，一讲话会 off tangent 啊。那么我们那样子的服侍，当服侍的辛苦，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 commitment 就是说，你如果是教会的同工，一定要来参加祷告会。 那有一次我出差，不能参加祷告会，我就一定要我的太太去参加，然后在旅馆打电话给她，说今天祷告会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所以这就是这个 commitment， 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么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唯一的一个大悲剧，就是有一次我不在家，然后我太太带着这个三个小孩去 PetSmart 要临时买一些东西。你们这里有没有 PetSmart？
现在没有。
现在还开吗？
没
有，还开哈。结果呢，这个对对对，三个小孩子，最小的要摆在一个像是那个 car seat 上面。你现在 car seat 没有现在做的那么 bulky， 对不对？所以还可以摆在那个购物车的最上面。那么然后呢，他们一看小妹妹在车上，哥哥跟姐姐也不高兴，也要上这个购物车。那个车很大，他们两个就坐上面，然后他就买了一些菜，当然也不可能买太多。推出来的时候，冬天呢，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车子一歪，菜跟孩子通通掉出来。那么旁边呢，有一个人看着就很不高兴，跟我太太说：“你这个是 China Bills 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对不对？那旁边另外有一个人跟我太太说：“你们家那个男人跑哪去了？”对不对？后来我回来跟我太太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个美国太太要找你算账。”对不对？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些事，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服侍碰到这类事情会发生。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not a big deal， 嗯，好不好 ？Not a big deal， 对不对？那么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以后如果带着三个小孩要去买菜，那我尽可能陪他就是了。以后我不在家，那就忍一忍，对不对？那么我在家了，那么我们一定全家一起出去买菜。好，所以服侍呢，常常不是方便的时候。你如果要觉得自己有时间了，哦，然后才来服侍 ，no way， 服侍不是让那些闲的无聊的人做的事情，而且呢。你看，当这个仆人回来，请问是他累还是主人累？
嗯，
当然是他累吧。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常常是软弱的。服侍什么？服侍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坚强，真的就是这样。人说我很累，那么这个人呢，一天到晚说长道短，可是跟你电话一打就是打一个钟头放不下来。对不对？有时候就是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弟兄在我们的分区团契做见证，他说他开车晚上，结果呢这个车子坏掉了，那他头一个想到就是打电话给我，可是他说我看那个栾大端很忙，我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想教会另外一个人，想想又说那个人也很忙。我也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他，想了老半天的，最后他只好找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打电话呢，去降服他的车子去救他。然后呢，这个事情发生也就算了，他在分区团契特别分享了一下。我本来想找栾道干他看看我，可是我看他很忙的样子，大概不可能出来帮忙，对不对？那我不晓得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啊，对不对？分享完我就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家里面的。以后遇到了难处啊，千万不要客气，可以打电话找我，对不对？我说半夜三点都没关系啊。那时候年轻呐，还是小，可是就觉得好像被他这么一讲，有点吞不下这口气，就讲了。讲了之后，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啊？隔了没几天，果然半夜三点接到一个刚来纽约市的姐妹打的，她说：“大端，你来救救我。”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买了一辆车，二手车，这个车上的警铃响了，啊，我说把我吵醒了，我怕吵到邻居，邻居找警察怎么办啊？那我说呢，你那个弟兄跑哪去了呢？哦，他说他回加州去处理一些事情了，我刚刚已经打电话给他，那么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你打电话给栾大端吧，前几天不能说半夜三点。”好吧，他既然这么讲，那我当时就只好去了。而且我也知道他真是有难处，因为我看出那个姐妹呢娇滴滴的样子，完全不可能懂车子的，对不对？我就去了。哎呀，我的妈！他连户的怎么开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就开了户的，帮他东摸西摸。真不好意思啊，我大学主科念电机，那时候脑子怎么打结？
不晓得怎么办，或者人家告诉我这个太简单了嘛，把电池 disconnect 就好了嘛，你那个电机念到哪去了？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慌了，是冬天呐、啊，我忙的就是好像身上都出汗，正在这边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发现，是什么发现呢？因为他的 driveway 跟隔壁的 driveway 啊是平行连在一起的，啊，然后我听一听呢。忽然觉得这个声音不像是从他的车里，我再仔细一听，原来是隔壁的车。我说你听听啊，不是你的车，是他的车。我说他岂有此理，我去敲他的门，让他把这个打好。哎呀，他说大端，只要不是我的车就没事。你回家吧，我就回家。我回到家之后，我太太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说怎么有人这么糊涂啊？他说你早上你今天不是还要给 presentation 吗？你这么一搞，少睡两个小时，多么划不来呀、啊！我就跟他说，黄友梅刚来纽约，刚来我们中间，他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找别人，他先找我们。Can we count him？我们能不能够 count as a privilege？ 好，这个事情也不是经常发生，对不对？好，也不是经常有人半夜三点几不会想，对不对？但是就是发生这一次，你知道吗？后来这一对夫妇，被主带领离开纽泽西，在送旧聚会的时候，就是欢送他聚会的时候，这个姐妹说，她来若哥最难忘的一件事，你猜是哪一件事？就是刚来没多久，半夜三点把我叫起来，对不对？结果发现的不是她的姐妹。我后来想，这个事情太划算了，对不对？少睡两个小时，让别人这样子记得，你想划算不划算？百分之百的划算，对不对？那当然，他讲出来就有点不划算，因为在天上就没什么奖赏。他如果不讲的话，可能更好。我提这些只是说，这些其实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委屈，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对不对？下次主日碰到他，要告诉他说：“哎，小姐，你未免太小姐了吧，对不对？哈、啊，对不起，小姐在有的地方不是好的字，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去跟他说：“姑娘啊，他那时候还年轻的、啊，你也未免太娇滴滴了吧？怎么会出这个样子的一个错呢？”当然，我也不需要讲这一些，因为事情过去了，想一想，还是那句话 ，not a big deal， 对不对？很多服饰上带来的不方便 ，really not a big deal。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服侍的心，你隔了几十年之后回头想一想 ，it is truly a privilege， 对不对 ？It is truly a privilege 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方便的时候啊，那不是方便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样做一下，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我也老实告诉你啊，比方说。我后来开始当执事会主席，也在开始要在教会讲道，那么然后呢也被阿塞呢去教儿童的，去儿童的崇拜要用英文讲道。我觉得有一次最累的是说，又要在中文堂讲道，又要在英文堂又要在儿童的那个崇拜用英文讲道，然后那一个礼拜呢又分配我们呢要煮东西，那小孩又小，对不对？那么平常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做，所以呢，我要先帮我太太把那些，那我们那时候那时候啊，上一次要煮这个鸡，我们为了帮教会省钱，又不想买那种最容易处理的鸡，对不对？想要省点钱嘛，是不是？哎呀，所以呢，我太太要我帮她剁鸡，剁完了鸡之后呢，我又准备英文的这个讲道，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几乎是一夜没睡。你说辛苦不辛苦？绝对是有辛苦。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怎样？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得不必要，因为神的恩典够用，知道吗？因为神的恩典百分之百够用。你经历了过这一些，那天礼拜天下午回到家，说感谢赞美主，从昨天到今天像打仗一样，现在可以休息了，现在是我的安息日，感谢主啊。然后呢，下午呢五点钟一睡，睡到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对不对？睡得非常的香甜。对不对？这个滋味好不好？这个滋味其实很好，并不是不好，好不好？所以希望我们对于忙能够有一点点正面的这个态度。好， 我知道我们都忙，我知道我们都忙。那当然我必须要附带起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需要想一想怎么样可以减轻弟兄姐妹的负担。我当同桌会指挥的时候，常常开会开得我很 frustrated， 因为常常开会有一半的时间讨论我们这个礼拜天的中餐应该怎么安排。后来讨论到后来有一次我碰到同桌会主，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若哥的优良传统。那时候200多个人聚会，中餐呢不要外面 order 外面的东西，要自己做。那有一个姐妹呢，她拟了这个几套菜单，都不是那么难，但是你要烧那个四大锅，那一锅怪怪，几乎有到我这里那么高的一个锅子，煮那么一锅鸡肉，煮那么一锅这个东西，煮那么一锅那个东西，也是很大的功夫嘛，对不对？那个冠辉，你吃过那种菜吗？对对对啊。那么而且呢，更是怎么样？更是有一个教会比较资深的同工，有一次去某一个地方的教会被请去讲道，他回来之后就提说：“哎呀，那个教会中餐真难吃啊！外面 order 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是我们若哥家里的东西好吃。”他这话一讲啊，大家更不敢提议说我们改我们的中餐。资深同工，我们都说我们的中餐好吃，然后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改中餐？我这是用最俗气的话来讲，好不好？可是我当时是会主席，每一次开会几乎花一半的时间讨论中餐怎么办。后来我狠了心了，我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所有我们的执事，包括我在内，我们呢明年的52个礼拜，我们所有的执事，我们每月3个礼拜，这样呢就 cover 了差不多这个1/3的时候，剩下再开办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当时是我主席，我就这个狠心做了2年，做了后来同工其实也吃不消了，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很忙，所以到后来终于大家决定说我们不要，我们有 energy， 我们宁可好好照顾弟兄姐妹，宁可好好准备我们的主日学，准备我们的讲道，不要，对不对？你把这些事情又落到那一些服侍已经很重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是不公平的事情。后来有人提醒我，对不对？我一开始听不进去，我说我执事会主席都签了3次，有什么不公平，对不对？我心里想说我好像怎么样，对不对？那时候老实说有一点点骄傲，后来我仔细想一想，也不能够这样子做，也不能够这样子做。弟兄姐妹们，我再劝大家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对大家要有不能够拿要求自己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不能够拿要求自己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那最起码我后来慢慢学会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生活的重担不一样，每个人能够承受的程度不一样，神给我们共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这样，我们不能够那么快的把要求自己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要为他祷告，要看神做的。而且如果有可能，我们的 energy 要放在最高的 priority。吃中饭做得好吃 maybe 不是最高的 priority， 可是我磨了好几年才学会这一点。所以不是方便的时候，时间能够我最后的讲后面的一点哈，这个仆人的服侍的一个态度要看仆人的本分。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我们是不配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一分钟。如果这样，我们要认识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怎么样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现在想一想，我这个人其实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不对？念大学成绩也是马马虎虎，不是特别好，不是最后一名毕业，也不是第一名毕业，中间或者是中间以下一点点。我班上的这个聪明人太多，念研究所的时候这个忽然吃错了药，念得很好，因为我忽然发现以前大学没有好好念书，我那时候圣俗都观念不清楚，对不对？觉得我要好好的服侍神，有时候功课耽误了那是世界上的事，我后来才懂那是得罪神的这个事情。我好好念书不见得每个学期都能够拿台大的书卷奖，但是最起码的不能够混，对不对？不能够去不去上课啊。那么这些后面慢慢才懂啊。那么可是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到后来能够被神所使用，是神给我的恩典。当我们有机会跟同学聚集的时候，现在同学比较有时间聚，因为很多人都已经 修了。那么我开始有机会跟同学们谈一些信仰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同学主动的过来跟我谈一些信仰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些生意人啊，非常成功的一些工程师或者怎么样，他们愿意跟我来谈，我觉得这就是主给我的一个恩典，对不对？那么，从世界上的成就上来看，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但是因着我认识神，可以成为流入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这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是不配的这个仆人啊。我想起这个 Charles Colson 他做的一个见证，大家知道 Charles Colson 是谁吗？我们 DC 的应该都知道他哈、啊。他前几年去世啊，在他写的这个大概是《Born Again》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件事啊。他写的几本书其实都写得很好，而且我老实告诉你啊，很多他那个时候对于美国将来所发生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先知性的人物，他不幸而严重，他不幸而严重。美国现在这些许多的乱象，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得出来。那么今天不能再讲这个，这又是另外一个讲的这个题目。那么他那时候是服侍这个尼克森总统。那么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尼克森总统是一个难搞的人，可是呢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等于尼克森被他弄得服服帖帖的，那他也是尼克森身边最受信任的一个人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对于尼克森是百般的忠诚，甚至驾着车子压过我的老祖母为着帮助尼克森我也干，对吧？最有名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后来我听说那个这个金多普森访问他啊，他说 no 我绝对没有讲过这句话，是记者故意的把我讲的一些话给曲解了，我怎么可能讲这样子的话啊？那么 Charles Colson 他提到他没有信主之前，有一次尼克森跟他说，说 Chuck， 他说你过几天请你的爸爸到白宫来，我要好好的这个招待他。这个 Charles 跟他的爸爸有一些父子的心结，他一辈子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虽然他后来这个进了很好的法学院，但是 Georgetown 毕业的哈，哈佛收他，他不去，他觉得那个是什么了不起的学校，臭学校我不去，他跑去念 Brown， 对不对啊？那么呢，后来哈佛告诉他说，没有人拒绝过哈佛的奖学金。Charles说 ，I'm the person, I'm the one， 啊，觉得很骄傲的一个人。后来 Brown 毕业，后来拿了 Georgetown 的这个 Law degree， 后来在这个 DC 开业，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后来有人介绍他给尼克森认识，两个人一拍即合，他觉得尼克森是个有勇心、有这个雄心的人，其实跟他个性很像。后来尼克森叫 Charles 把他爸爸请到白宫来， Charles 就请他爸爸来。那一天呢、啊，尼克森真的是有空就陪他爸爸，跟他爸爸一起吃饭，带他参观，看一些别人不能够去的地方。这个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他的这个爸爸 ，Charles 的爸爸就对Charles 说 ：“Son, I'm proud of you， 儿子、啊，我真为你觉得骄傲。”Charles 说：“我服侍尼克森那么样子的辛苦，半夜被他吵醒，有常常有一些没有道理的要求啊。可是呢，有我爸爸这一句话，我觉得一切都值得。我看这个故事，那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讲他服侍尼克森一些经验，我忽然有一个感受，一个服侍美国总统的被讲这样的一句话，他的爸爸说 I'm proud of you。 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不只是一个美国总统，是一个万王之王，是一个万主之主。我们不配，但是神把这个职分托给我，我们一定要认识服侍是一个推荐。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艾维德的这个故事？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一个美国的姐妹，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到中国来，那后来他做的工作就是收养了很多的孤儿啊。那么有电影讲过他的这个故事。那么他自己说，他们说坐船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穷，坐那个不知道第几等的舱，三等舱啊，这个坐最糟糕的舱位，吃这个最糟糕的伙食。然后在船上呢，有一个人是坐头等舱啊，那么一吃饭的时候就穿着燕尾服去那个最高级的餐厅， 然后呢旁边的一大堆侍候的人仆人跟着他，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位先生是美国派到中国去的大使，他那时候觉得跟那个人一比呢，他就完全被比下去了，他是坐头等舱，穿燕尾服，吃着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周围有仆人侍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像个小老鼠一样，吃那个最简单最烂的伙食，住在最低等的这个舱位的里面。有一天好像主忽然提醒他说，他是美国派到中国去的大使，你是谁呢？你是上帝派到中国去的大使，你的地位一点点都没有比他低，不要小看自己。我看这个故事我心里面是很感动，我们到底是谁？ Who are you? Who are we? 所以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好不好？我一点点都没有 discount 我们服侍上遇到的难题，一点都没有，但是呢服侍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恩典。我最后讲个故事就结束了，主人还谢谢他吗？答案是什么？玩得美。所以服侍一定是学习舍己的功课，服侍里面最宝贵的功课也是舍己的功课，服侍里面最难的功课也是舍己的功课。我讲一点点小故事就结束这一段好了，对不起哈，已经有点过头。那么我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参与了一个侍奉，那时候还是学生，参与那个侍奉就是一个月要是开一次会，要筹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大家觉得很重要。现在想想，其实那在别地了，只是那时候我们觉得很重要。那么筹备那个聚会呢，一个月要开一次会，在哪开呢？因为呢，都要在北面开，我住的比较南面一点点。那个坐巴士呢，要坐3个小时、4个小时，而且车费很贵，来回的车费几乎是我一个月生活费的1/4吧。我那时候我的奖学金是每个月222.22块，为什么呢？因为是9个月2000块，所以从学校拿到的支票是222.22块，对不对？最后一张支票才把那个1/0头补上去，2/0头补上去，我记得非常的清楚，222.22块，房租大概将近100块，剩下的122.22块就是我的这个伙食费，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餐厅吃，知道吗？那还好有另外2个台湾来的同学，我们就组织一个伙食团，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吃呢，这个一个月呢，这个大概还可以省一点点钱，那么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去那边开会，来回的车票其实就相当多钱，啊，可是我还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因为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去，对不对？而且都是早上5点多坐第一班的那个车子去，回来的时候已经有时候过了半夜，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过了半夜的时候，车子停的地方很偏僻，从那个地方走过我的宿舍走半个钟头，路上是什么人呢？路上就是 prostitute， 就是这个 drug dealer， 绝对不是一个 pleasant experience。好，那么就是这样做，做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们中间有人开会来，好，这个又费时间，又费精力，而且又花钱。好，时间精力也许他甘愿，但是花钱我们能不能够考虑给他这个 reimbursement。 这个弟兄这么一提，立刻所有人都看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我就觉得哎呀太 embarrassed， 我心里面很生气，甚至当场跟这个弟兄说你别再提这个事。可是他一提，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那么有人就慷慨发言说我们经费非常有限，而且都是我们学生这个把伙食费省下来的奉献，不是让我们坐车子用的，哦，那他话一讲出来，里面所有人都赞成，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那么会结束之后，我也没觉得什么，因为我本来没有丝毫的 expectation， 他这么一提，非常非常的 embarrass 我，哦，那么然后这个弟兄是一个香港来的，他后来用英文问我，他说 Why you don't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I know that you have me. Come on, you know， 不要客气。我就跟他讲，我说哈，如果你事先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提这件事，而且你提这件事，我感谢你是你的好意， but you really embarrass me。 我就这样跟他讲，那个弟兄笑笑没说话，我有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我很尊敬的主人的长辈打个电话给我， 头一句话就说栾大断裂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什么怎么一回事？他说现在外面有人说你。我说说我什么？那些说你的人说你去参加这个呢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啊，还要大家补助车票，如果大家不补车票呢你就另有打算。哎呀，你知道我听的那句话心里面超级不好的，你知道你有没有听了一句话觉得两腿发软的经验？那就是我一个两腿发软的经验。我回来之后难过的不得了，我说我这是干什么？我很感谢神，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如果有的话我就送一封信出去，只是 subject line 写 I Q U I T， 对不对？就不再干了，心里面真难过，觉得这是干什么？怎么有人就好意思讲这样子的话？难过了很多天，而且不单单难过，心里面就胡思乱想，想说到底是谁讲的这件事情？啊，那天开会差不多有七八个人，会不会是那个发言最激烈的那个姐妹？是不是她去告诉别人讲这个我的坏话？你知道吗？你这一想，你还有日子过吗？真的没有日子过了，非常难过。我觉得神真的是给我怜悯。有一天，当我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我耳朵里面的声音，而是心里面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我知道那是圣灵来的，而且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话，是一个问话，英文啊。我想神很幽默，对不对？在美国用英文来给我感动，那句话是什么？只有一个问题 ：Why you are so angry？ Why you are so angry？ Why you are so angry？ 那一个问号一进来，我忽然懂为什么我那几天那么难过，因为我的急特别的大，因为我下意识里面觉得我比你们白上的都多。你们住在那开一个会，中午吃过饭就来，然后什么什么就回家照做功课，我早上五点钟就出门，我比你们服侍的都辛苦，付上的代价都大，没被你们夸奖已经有点点对不起我，还竟然有人背后讲我的闲话。那我心里面的愤怒完全是因为里面的那个自我非常的大，完全是因为里面自我非常大。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自我，顶多就是哎呀，讲就让他们讲，那得比比哦。就像我太太常常跟我讲的，哎呀，这些人不懂啦，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要放在心上。但是这还是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最艰难的事情，对不对？可是那一句话，我觉得是来了之后，我的心情180度的转变。我跪在我的床前跟神认罪的。我说主啊，我这一段时间的那一段消沉，这段时间心里面的愤怒，我知道实在是得罪你，表示说我的自我还非常的大。我感谢你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让我看出我自己里面丑陋的一个真相。我现在照着我的本相来到你面前，你是我的大祭司，你接纳我，你知道我的苦，这就够了，其他都不必再说。祷告完之后，我开始一个一个问了团队里面的人祷告。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想不到的事，这是神做到我心里面的一个事情。我一个一个问了团队里面的人祷告，有一些我知道的多，我就祷告的多一点；有一些我知道的少，我就少了祷告的少一点。等我为他们祷告完了之后，真的觉得心里面的疙瘩不能够说完全没有，但是怎么样呢？已经消减了很多。我觉得这是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神容许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对我自己有更深的一些认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服侍到最后，其实很多事情一方面是 privilege， 因为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把握了这个机会，然后呢我们就在主的国度里面被他使用，再有这个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正好是这个陈弟兄，他那时候曾经跟我交通过，因为那时候在那个教会我去讲道讲过很多次，是他请我去，他跟我提到过这个负担。我那时候跟他说，你何不让教会来做这个事，你要出来做这个事。他觉得说他看到这个意向，
其他人不见得看到这个意象。神借着他开始了一个事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陈弟兄不开始，这个教会会不会存在？我觉得还是会存在，因为需要在那里，神还是会兴起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需要，我们开始了，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从这样的服事当中也蒙福。看不到这个需要，神的心意在那里，神会兴起其他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服事的事情也是一样，需要在那，你不做放心，神的工作自然会兴起人来做，是你的损失。弟兄姐妹，我希望这话不是讲的太重。我们现在也许不倦的觉得损失，有一天当我们在临终的病床上想想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那是损失。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是损失。服侍的事情一定是靠着神的恩典，一定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把握住那个机会，这就是规律。服侍的恩典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侍奉，虽然是苦，亲爱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原谅我讲这一句话？啊，越是苦的经验，越是好像一件很深的舍己的经验，到最后越成为属灵的祝福。借着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们多向耶稣一点点。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福气比这个更大？我知道我这样讲哈，可能有的时候话太重一点，我只能够说，经过这许多年的一些磨练，我感觉到服侍主是主的恩典。那么服侍主，我刚刚也提到过说，你不一定就要牺牲家里面。哦，服侍主，我真的觉得唯一最大的亏欠可能是师母的，对不对？那么我也许对他来讲呢，不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丈夫，一般配合。那么常常有的时候，他跟着我一起默默的忍受一些辛苦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这样服侍主，神一点也没有亏待我的孩子。从小我们注意让孩子好好的来跟随主，从小我们注意孩子的灵命，从小我们跟孩子谈一些信仰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三个孩子都在主的里面，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继续的能够服侍神啊，这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从小我们注意孩子的这个价值观。我告诉你，三月三十一号是我最难过的时候。我三个孩子有一个呢，去念一个 Ivy League 的学校，他最近终于跟我讲说：“爸爸，我浪费你20万美金，我那时候应该拿 Rogers 的全额奖学金就好。”I'm so sorry about it。我说你 sorry 就 sorry 吧，你将来呢，我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将来劝你的孩子去念公立学校，不要像你一样花你老爸的冤枉钱。然后呢，我们另外两个小孩去念那个州立的大学，那他们其实在州立大学表现得很好，对不对？最小的女儿在州立大学，我就说念得超级好。后来她申请 law school， 竟然德州的有一个 Waco 的一个 Baylor 的 law school， 竟然给她 tuition 的奖学金，对不对？所以她大学毕业做了两年 paralegal， 念 law school 一毛钱都没有借，对不对？她那个两年 paralegal 赚的钱就付她的生活费。是不是？所以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我当然不是讲成功神学，你好好的服侍神，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给我们祝福，不是那种发大财的祝福，而是让你得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安排，对不对？那么所以我提这一些，我只能够说，我们能够服侍主的人，我们是很有福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侍主，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是很有福。今天我们有心服侍主，我们是很有福的。今天我们在服侍当中受了一些委屈，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也是神给我们化妆的祝福，甚至也是神给我们化妆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人所能讲的其实还是有限，个人一些经验上的分享，主啊，可能也有不是完全甚至不妥当的地方，求你自己亲自的施恩和怜悯。
孩子的祷告就是求你把服事的喜乐摆在我们的心中，晓得我们能够此时此刻来服事你，是被你眼中，是被你拣选，是要承接你借着我们的服事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被你称呼为来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我们心里面最高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心里面的把握。你又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中间若是有弟兄姐妹亲爱的主服侍的觉得累了，服侍的觉得有挫折感，服侍的觉得受伤害，甚至觉得手要发酸的，腿发酸的，手要下垂的，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多体会你的恩典。有的人真的走不下去了，甚至觉得暂时需要休息了，亲爱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因此自责，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总是给我们余地，你总是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在你面前等候。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服事的团队，要成为这个地方许多华人的祝福，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